各位你哋好，今日呢就是第四集的世界各宗教漫谈。在这一集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想介绍的宗教呢就是犹太教。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会介绍犹太教的起源啦，它的历史发展和一些我对于犹太教的看法的。基督教呢是起源于犹太教的。犹太教是西元前2000年在西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之中产生的宗教。中东的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呢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西元前的2300年呢，米索不达米亚文化呢就已经到达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当时的人呢是信奉撒比教，以日月星宿为崇拜对象。撒比教呢又称为拜星教，其中呢太阳就是最主要的神灵。在古兰经6章75到79节里面记载呢，以色列人的始祖呢亚伯拉罕啦，即是古兰经所指的易卜拉欣。起初呢他以为呢太阳就是宇宙最伟大的独一的主宰。但是当他见到太阳呢都有日落的时候呢，不是永远都挂在天空中，他知道太阳呢并不是最伟大的独一主宰。跟住去猜想呢月亮先是最伟大的独一主宰。但是当他见到月亮呢都有月圆月缺的时候，他亦都知道月亮不可能是最伟大的独一主宰。亚伯拉罕感悟到呢最伟大的主宰呢应该是创造日月星宿那一位，而不是日月星宿本身。有一次呢亚伯拉罕呢去到他族人的神殿呢，用木棒将神殿里面所有的神像全部打烂晒，除了一个最大的神像，然后呢他将这个木棒呢就放在这个最巨大的神像的手里面。同族的人见到神殿里面所有的神像都被捣毁，就问究竟是哪个人做的事。亚伯拉罕就说是最巨大的神像所做的，木棒还在他手里面。同族的人当然不相信，亚伯拉罕就叫族人问一问个神像究竟是不是事实。同族的人觉得亚伯拉罕很荒谬，神像怎会作答。亚伯拉罕随即说，既然间这些神像都不能够保护自己，甚至不能够讲出哪个做的事，你们崇拜这些死物又有什么用呢？相关的经文可以参考古兰经第21章51到70节。同族人呢即使知道自己理亏呢，他们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即使是亚伯拉罕的爸爸亦都不例外。后来呢宇宙独一的主宰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他成为万国之父，他的子孙后代会受真主的祝福。亚伯拉罕呢就是真主的好朋友。相关的经文在古兰经4章125节里面记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亚伯拉罕和同族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会思考宇宙的奥秘，对于不合理的信仰他会提出质疑，而不会麻木地跟随同时代人的共同想法。这个是每个时代每个改革者共有的特质。据传说呢亚伯拉罕曾经同同族人发生争执，他宣称比太阳更伟大的造物主才是值得人类去敬拜的。因为这样呢他遭到众人的反对，被国王监禁，后来国王呢更加没收他的财产，将他放逐到去哈兰。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经典旧约圣经里面呢，对于亚伯拉罕的童年、青少年甚至成年呢都是只字不提的。一开始提的呢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年期。根据旧约圣经创世纪12章1至3节记载呢，上主向亚伯拉罕显现前呢，亚伯拉罕呢个名就叫做亚伯兰 Abram。上主对亚伯兰咁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於是亚伯兰就从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呢，经过巴比伦、马利、哈兰，再迁徙到去称为迦南的地方，即是今日的巴勒斯坦。几经转折呢，后来就定居在别士巴。亚伯兰呢更加改名为亚伯拉罕 Abraham。 亚伯拉罕呢生有两个仔，大仔就是以撒玛利，而第二个仔就是以撒就生雅各。以撒和雅各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亦都是犹太教最早的奠基者。亚伯拉罕称唯一的神呢 El 为崇拜的对象。El 呢就是闪族语中呢表示最高神的一般的称呼。El 有不同的称谓，例如 El Shada 即是全能的神， El Elion 最高的神， El Roar 能见之神， El Bethel 圣所中的神， El Olam 永恒的神。而 El Shada 呢是亚伯拉罕家族所使用对上主的称呼，后世的以色列人呢就以 El Shada 呢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位始祖所信奉的神。现今犹太教的信众是非常之少，只是局限于以色列民族之内。但是犹太教的信仰对世界影响就很巨大。因为从犹太教信仰发展出今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都是信奉一个神，都是推崇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先知。故此这三个宗教又称为亚伯拉罕诸教。如果说人类从多神教信仰发展到一神教信仰是人类意识的一大跃进呢，那么犹太教正标示着这个意识的最早的跃进。不过犹太教是不会外传的。从旧约圣经和死海古卷有关以色列民族历史发展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对其他民族甚至整个世界呢从来都没有中国人那种大同世界互利互助的观念的。孔子在论语里面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无法想象的。从以色列人始祖的历史可以看到，以撒有两个仔，以扫和雅各，以扫是长子，雅各是次子。一个这么小的家庭都可以引起纷争。雅各和他妈妈用下三流的手段欺骗年长的以撒，令到以撒呢当雅各就是他的大仔以扫，将长子应该受的祝福就给了雅各。相关经文可以参考创世纪第27章。雅各呢娶了两个太太，两个妻子，有12个儿子，其中他最爱的儿子就是约瑟，亦都因为咁样而遭到其他儿子嘅嫉妒，而将约瑟咧系卖到去埃及做奴隶。咁可以参考翻创世纪第37章。中国儒家思想讲究嘅孝弟，孝就系孝顺父母，弟就系友爱兄弟姊妹。呢个本来系人嘅常情，但系喺以色列嘅民族历史里边咧，其实系好难揾到噶。喺旧约圣经里边咧，以色列民族咧，大部分都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小人。在以色列民族的家庭里面，你可以在旧约圣经里找到他们强奸、通奸、乱伦的恶行，常常为了个人利益而你争我夺，即使对待自己家人他们都不留情，对其他民族更加穷凶极恶。这样的民族又怎会真心喜爱他们的神呢？所谓神，所谓上帝，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因为他能够给到他莫大利益，他们才要去敬拜。这个是我看旧约圣经对于以色列民族的看法。当然我不是要所有人都认同我，但是起码大家要知道呢，这个旧约圣经不是说一定要你去推崇他、去赞叹他、 如果你睇到一啲唔好嘅嘢呢，亦都可以用好理性嘅角度呢去讲出嚟，大家去思考讨论嘅。咁我睇呢个旧约圣经呢，我睇到呢喺以色列人眼中啫，佢嘅上帝呢只係为咗以色列呢个民族而存在嘅。而佢哋所心目中嘅天国呢，亦都係为咗以色列民族而建立嘅。故此呢个天国呢必须要具备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嘅长老，有12个宝座呢俾佢哋呢啲长老坐低。但係根据旧约圣经任何一方面嘅记载呢，喺呢12支派嘅始祖里面呢，即係雅各生个12个仔里面，呢12个始祖里面呢，比较出色嘅只有约瑟一个人，因为约瑟曾经喺埃及做宰相，后嚟亦都拯救咗以色列民族逃过大饥荒嘅厄运。其余嘅始祖呢，或者呢12支派嘅后人呢，行恶嘅都几居多，最好嘅都系无德无能，而佢哋竟然间猜想喺天国里面有12个宝座俾呢啲长老坐低。如果以色列民族能够理智一啲呢，这个民族可以的信仰可以有很大的跃进。他们应该知道呢，上帝如果是宇宙天地独一的主宰，怎可能只是单单祝福或者眷顾他们，而不眷顾其他民族。以色列民族呢，你看整个旧约圣经是没有任何出色的地方的，他们唯一依靠的就是他们的上帝。但是以色列民族呢缺乏道德良知，无论对内对自己或者对外都是这样，亦都缺乏管治能力同埋政治智慧。所以佢哋呢个民族嘅分裂同埋亡国呢，其实係必然嘅事实。如果唔亡国呢，唔四散呢，呢个先至係奇迹。喺旧约圣经同埋死海古卷里面呢，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呢，经常写一啲嘅哀悼嘅诗篇去表达呢，佢哋嘅希望恳求呢个上帝宽恕佢哋嘅罪过，帮助佢哋，替他们复仇，消灭所有侵犯以色列的民族，不要让那些侵犯以色列的民族有好日子过。我见到以色列人的信仰是很幼稚，整部旧约圣经看不到以色列人有半点的灵性智慧。所谓的箴言、传道书已经是最具智慧的代表作，但是这些所谓智慧 的经卷呢，如果同中国嘅易经、道德经或者论语，或者古波斯嘅阿维斯塔、印度嘅吠陀经、奥义书、博家梵歌呢啲经典去对照呢，就好似一个幼稚园生对住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这个幼稚园生呢仲自满咁话，上帝先系佢唯一眷顾佢嘅神。以色列人永远都在这个灵和游戏里面自以为是、自吹自擂，上帝怎会对这个幼稚园生、永远不长进 的民族会听他的诉求呢？那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是受到邻近古波斯信仰的影响呢，故此呢以色列人期望有一个救世主是拯救他们的。但是这个以色列民族所期望的救主是一个民族英雄，单单拯救以色列民族而不是整个世界。而且这个民族英雄呢，是要令到以色列复国，令到以色列再一次强大昌盛。直到今日呢，以色列人都不承认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救主，因为耶稣呢没有令到以色列复国，亦都没有令到以色列强大昌盛。耶稣不符合他们两个要求。耶稣的说话清楚表明，他所建立的国度是灵性的国度，而不是地上的国度。我呢曾经思考，世界上有不同的地域、种族的文化、信仰，大家彼此分歧是很大，而且这些分歧是不可能消除。宇宙永恒独一的主宰怎样解决，怎样去决定哪些人是归向他，哪些人要入去的国度呢？因为每一个宗教信徒都深信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才是唯一正确的宗教。上帝怎样面对全部自以为是的宗教信徒呢？我认为呢，上帝和人类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善良。如果这个神是全能但是不是善良的话呢，这个就是魔鬼。 所以神呢应该是既是全能亦都是全善的本源。而且呢只有内心呢喜欢善良而且付诸实行的人呢他们才能够进入上帝的角度，无论他们信什么都是不重要的。我这种看法呢往往被偏执于一个宗教信仰的人所否定。但是令我感到奇妙的就是当我翻查犹太教资料的时候呢我竟然发现呢犹太教去不外传的原因呢其中的看法和我是一致的。犹太教呢并不主张其他民族为了救赎而必须接受他们的信仰和敬拜方式。因为这个世界呢会因其所行而受审判，而不是因为他所信的教条而受审判。所有公义的民族呢都会能够分享到将来和平的世界。对于犹太教这方面的看法呢我是绝对认同的。但同时我也都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呢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民族应该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公义的民族。假如他们所敬拜的上帝是绝对正确，但是他们由始至终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公义和美好呢是没有做过任何贡献的。犹太教由始至终都是一个极端自利的宗教。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不想对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丑行一一地在这里讲出来。我认为旧约圣经呢是儿童不宜观看 的书来的。因为以色列民族和他所憎恨的周边民族是一样地邪恶。上帝怎会偏偏要钟爱以色列民族？而且以色列民族在你旧约圣经里面去看他很多恶行，即是吓亲细路看了都会。而其中一件事令我觉得是最痛心疾首的呢，我未讲呢件事情之前呢，首先交代历史背景。以色列民族成功喺迦南建立统一嘅王国啦，后嚟呢就一分为二，南方为犹太国，由犹太同埋便雅悯两个以色列支派所组成，北方呢就系以色列国，由以色列其余十个支派所构成。西元前721年，亚述人攻打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往亚述，后来逐渐同化消失。所以呢这个北方的以色列国呢是消失了的在历史上。而南方的犹太国在西元前的586年呢被巴比伦所灭，其民族呢被迫流亡到去巴比伦50年。西元539年呢波斯王居鲁士战败巴比伦帝国，颁布赦令呢力让犹太人重返家园，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在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中记载，耶和华感召波斯王，命令他下诏让犹太人重返故土，重建耶路撒冷圣殿。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波斯帝国是信奉所罗亚斯德教，即是古波斯天教，他所信奉的宇宙至善的主宰和犹太教所信奉的主宰耶和华其实是同一个神，否则波斯帝国应该好像亚述和巴比伦或者后来的希腊和罗马一样将犹太人消灭，而不是被他们重新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家园的。当时统领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就是犹太祭司以斯拉，他就是法利赛人的鼻祖。法利赛人就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反对耶稣最不遗余力的犹太教分子，而法利赛人亦都是今日犹太教的主流分子。这个以斯拉祭司所做的事情呢令我感到人类最可怕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而做出一些不人道的事情。在以斯拉的记载，他点算回归犹太人的家族成员，发现很多犹太人呢犯了同外邦女子通婚的罪行，他大仁大义地痛哭，要求上帝宽恕犹太人。最后呢他命令犹太人，这个旧约圣经怎么记载，他说忧者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相关经文可以参考以斯拉记十章三节。如此不人道的做法令人妻离子散， 制造家庭破碎和种族仇恨。试设想这些被遗弃的外邦女子的苦况，于心何忍？但是这个以斯拉在犹太民族中就是名留青史，是一直是受到犹太人所尊崇的祭司来的。我感到最可怕的呢，就是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以色列民族所推崇的大卫王呢，他的曾祖母路德呢其实都是一个外邦女子，参考路德记，旧约圣经的路德记。如果连大卫王的祖母都是外邦女子，当时犹太人都没有去将这些外邦女子去赶走，但是反而呢后来的以斯拉这个祭司呢就要将啲外邦的，即已经是结了婚的外邦女子，将他们分赶走呢。犹太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以往都不成日都会有这个同外邦女子通婚这事件出现的。咁你可以睇到呢，犹太人呢其实係好极端，係离己嘅思想嚟嘅，佢唔会考虑别人嗰个境况㗎。假如犹太人呢真係相信自己嗰部旧约圣经，即係犹太教所称为嘅叫做托纳克，佢哋应该相信人类呢有一个共同嘅祖先，就係亚当。全世界人类呢本来就係同出于一个祖先嘅啫。而犹太人和他周边的民族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可以再追溯再高一点，就是挪亚的后裔。参考创世纪五至六章。为什么犹太人呢会将自己看得那么优越，视其他民族呢就好像草莽那样。他们其他民族都是该死的，但是犹太人呢就不该死的。我哋可以睇下今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冲突，我哋可以睇到以色列要复国，打仗战胜呢就得势不饶人，完全呢夺取一切利益而唔作半点丝毫嘅让步。佢哋咁样做点能够同残留嘅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今日巴勒斯坦人生活呢，据外国杂志嘅报道呢，唔系似动物，而系似昆虫。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信奉同一位神，伊斯兰教很多主要的教义和犹太教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例如他们都相信有复活日，宇宙独一主宰要按每个人的行为审判各人。在宗教上呢，我几乎看不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什么东西冲突，但是犹太人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利思想呢就成为他们这个民族的罪恶的根源。基于民族治理，他们不承认耶稣，而耶稣呢很可能就是上帝如他们所愿差派来的救主，拯救他们的心灵，而不是令他们复国。犹太人到今天呢都不能够善待巴勒斯坦人，不能够与伊斯兰教国家和平共处。而这些国家和人民呢，按照旧约圣经记载都是有同一个远祖，他们都是远亲来的。中东国家要和平共处呢，在今日人类意识有极大进步的时代呢，完全具有宗教信仰的依据。一直以来呢，犹太人呢只看到其他民族的不义，看不到自己民族的不义。犹太人和以色列教呢，犹太人和犹太教都是停留在他民族历史的起步点，到今日呢都是没有进步的。故此呢，我其实好觉得好奇怪，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宗教或者基督教对于犹太教这么推崇备至的。当你看回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任何其他宗教知识的基础，你可能看不到什么东西出来，但是当你如果你看其他宗教的经典，他们那个的灵性的基础，你看到很明显是远远高过旧约圣经好多倍的。起码佛教慈悲呢，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的民族历史里面呢，你完全看不到有慈悲这个观念的。就算连中国的孝弟思想，很简单的人伦美德，在 人的历史里面呢都是非常之罕见的，稍微有少少已经是圣人的了，在犹太教的旧约圣经里面。今天的节目呢讲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